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先一齐祈祷。今天我哋感谢你嘅恩典，俾我哋喺主日嘅清晨可以一齐嚟到敬拜你。我哋求你自己圣灵喺我哋当中帮助我哋明白你自己说话，并且喺我哋生活当中愿意实践你嘅教导。求圣灵帮助，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去年美國發生了一宗警察殺了一名黑人 George Floyd 喬治·弗洛伊德的案件，由此而引起了一個叫做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生命也重要的抗議運動。這個抗議運動由美國傳到英國，亦都傳到了澳洲。有人說这个运动不对的，应该改名做 All Lives Matter， 所有生命都重要。这样讲法的人呢，多数都是白人。我要明白为什么会产生黑人生命也重要的运动，因为有很多白人的社会里面，黑人都是受歧视的民族。当一条街道上有一间屋，如果着火的时候，消防员要去救那间屋，我哋会不会同情那些住在街尾的屋主，走去找消防员，对消防员说：喂，我间屋都很重要的，我啱啱新起冇几耐嘅咋，你快啲帮我去喷湿我间屋顶啦，以免那些火舌咧飞过嚟啊，烧着咗我间屋啊！黑人生命也重要的抗议运动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在很多白人的地方，黑人都是受歧视残杀的。我们生活在澳洲，让我很简单地讲讲澳洲土著或者黑人的历史。在1788年英国船长来到澳洲的时候，当时大约是有75万的土著黑人住在这个岛上，但是当时的英国人杀了一些土著之后，就告诉英国皇帝听这个是一个没人的荒岛，于是就占为己有，成为了英国领土。在1910年至70年，差不多60年的期间，大约每三位黑人的细路仔就被政府机构抢了去交给白人养。这件事件被称为 Stolen Generation， 被偷走的一代。终于在2008年的2月13日，当时的澳洲总理陆克文代表过去的政府向土著黑人道歉。全世界各地其实都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在白人为主的社会则就是特别严重的。今天的美国社会还有对亚洲人的歧视，又引起了亚洲人的抗议。两个星期前，我在受难节那天跟大家分享了约翰福音8章21至36节的时候，讲到主耶稣提到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上面的世界，日光之上的世界，有上帝的世界，而另一个就是日光之下的世界，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物质世界。在我们现在活着的物质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罪恶，其中一样就是种族歧视。教会是决定要花几个礼拜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思想这个重要的社会议题。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很多层面，包括历史、政治、宗教等等，我们不可能全面探讨。我们今天要从圣经去探讨， 特別是從聖經神學的角度去探討。我希望大家不要說一聽到神學、就以為是很高深莫測的。其實聖經神學呢只不過是說從整本聖經所啟示的真理去了解上帝對這個世界的心意、祂的計劃和目的。上個禮拜張傳道已經跟我們分享了一個架構，只是他不想嚇到大家，所以沒有提聖經神學這個詞。但他所說的那個六幕劇呢，其實就是聖經神學了。讓我們先重溫一下這個架構，因為有了這個架構，我們面對任何問題的時候都可以運用這個架構來去思想的。第一幕創造，第二幕墮落，第三幕以色列國，第四幕耶穌降臨死亡復活，第五幕教會時期，第六幕就是新天新地。這個架構呢，其實還有一個前設或者說背後的原因。首先呢，我們相信上帝做事不是隨意的，而是從起初就知道一切是會怎樣發展的。此外呢，我們亦都相信聖經雖然有66卷書，但是都是有一個的主題，而那個主題就是神的國或者天國。上個禮拜張傳道已經提過了，在第一幕創造裡面，假如我們讀創世記第一至二章，就會知道上帝創造這個世界是好的，是完全合乎祂的心意的。但去到第三章，就是第二幕，由於天國的子民亞當和夏娃犯罪，他們的犯罪墮落就令到整個世界都遭受破壞，從完美變成不完美，人類從此之後亦都不斷犯罪。在創世記第六章，上帝用洪水毀滅了整個世界，只是揀選了挪亞一家八口成為新人類，但是這個新人類都是漸漸腐敗，非常的自我中心。因此去到第十一章，我們看到那個時候的人就聯合起來要建造一座通天塔，怎知道呢，他們未曾通到天，上帝就下來看看他們，上帝不喜歡他們的所作所為，就將他們的口音變亂了。由於口音不同，就產生了不同的種族了。第三幕就是由創世記十二章開始，上帝揀選了一個肯聽他的話的人，要從他的後裔賜福給全人類。讓我們看一節經文，在創世記十二章三節，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助咒你的我必助咒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很明顯，當時世界上已經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的存在，而上帝的心意是要拯救萬族的。從亞伯拉罕的後裔而建立的以色列國是要發揮一個模型作用，模型啊 model 啊，藉著這個國家的律法、宗教規例教導我們明白有關上帝的計劃。第一個模型，一個 model 就不是實體了，只是讓我們預備或者預先看到上帝的計劃而已。有我們看看上帝給以色列人的律法中是要求他們怎樣對待外族人的。在利未記19章34節那裡說，寄居在你們那裡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並且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上帝的要求呢？正如他们犯了很多上帝的法例，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一样是做不到的。举个例子，在列王纪上九章21-22节，那里 是这样记载：那些以色列人在当地不能灭尽的人，所罗门征召他们剩下的后代作服奴役的奴仆，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作奴仆，而是作他的战士、神仆、官长、军官、战车长、骑兵长。好明显啊，呢度所罗门就已经实行咗种族歧视啦。不是以色列人只能够做奴隶，连战士都不能够做，不要说做官长了。以色列人后来还犯了很多得罪上帝的罪，上帝就按照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条文惩罚他们，到最后就将他们赶出了上帝送给他们的土地。这个惩罚呢，其实和上帝惩罚亚当夏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将他们赶出属于上帝的地方，不再和他们同住。第三幕和第二幕的结尾都是一样，悲剧收场。这样上帝要藉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全人类的计划是不是失败了呢？不是，上帝心中还有另一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保罗说，等到时候成熟，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这个在加拉太书4:4，大家可以找到了。耶稣在上帝特定的时候就降生，这个就是第四幕。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正如马可福音1:15都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在主耶稣离世前呢，跟同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亦都提到天国。在路加福音22:16那里说，我告诉你们，非等到这晚餐在上帝的国度里有了真正的意义，我绝不再吃它。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不分种族的去帮助人的。如果大家记得我讲过撒玛利亚井旁的事，主耶稣是故意路经撒玛利亚，向一位当时被歧视的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后来他还在撒玛利亚那条村住了两日。福音书中也都记载他医好过一位罗马官员的仆人，然后还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路加福音7:9，因此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是为了全人类的。在他快要升天之前，他还特别吩咐他的使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升天之后就来到第五幕，教会时代。因此我们今天所选的经文是来自使徒行传，这里给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的开展。在未详细思想《使徒行传》11章的经文之前呢， 我们要看看在一至到十章发生了什么是关于外族人的事。在使行传第二章，我们读到圣灵降临之后，门徒就有恩赐讲起别种语言来。这件事可以说是巴别塔事件的逆转。巴别塔事件令人讲不同的语言，造成了种族，造成了纷争。圣灵降临就使到信徒可以用其他的语言向人传福音，使不同语言的人都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跟住落去嗰几章嘅经文咧，就记载咗教会喺耶路撒冷嘅发展。到第八章，信徒喺耶路撒冷受迫害，就分散到去其他嘅地方。腓力又去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并且咧又向一位伊索匹亚嘅太监传福音。伊索匹亚人咧就即系非洲黑人啊。嗱，呢一啲嘅行動咧，已經係打破咗種族嘅障礙。去到第九章嘅時候，就記載掃羅信主悔改，後來佢更加成為係外邦人嘅使徒，亦都將福音帶咗入歐洲。喺第十章，呢一章咧係好重要嘅聖經，係正式向羅馬人嘅軍官哥尼流，亦即是说向外邦人打开了天国的大门。但是在彼得未被邀请去到哥尼流的家之前呢，上帝是先安排了一个异象，让彼得明白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福音不是只为犹太人，而是为全人类的。当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的时候，他一进去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结交来往，本是不合规矩的，但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污浊或不洁净的。在这件事件之后，十一章一至十八节，我们就看到彼得回了去耶路撒冷，他就被一些奉割礼的信徒批评，以致他要详详细细地向他们解释，使他们明白种族主义不是上帝的旨意。今天的经文是讲到安提亚的教会。安提亚在今天土耳其的境内，位于地中海的东部。在使徒的时代呢，人口大约有50万，是当时世界的第三大都市，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有很多犹太人居住在那里。让我们看一幅地图，了解安提亚的地理位置，然后看一幅今日安提亚的样子的照片，知道大约今日安提亚是怎样的。经文十九节告诉我们，由于信徒在耶路撒冷受到迫害之后，就分散去不同的地方。二十节说，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亦都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古利奈是北非利比亚的一个城市。咁好可能咧，呢位古利奈人就係一位黑人嚟噶。二十一節咧就話俾我哋聽咧，主的手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數很多。嗱，歷史上第一間用希臘話崇拜嘅教會就產生咗啦。耶路撒冷教會收到呢個消息之後，佢哋已經再冇咗種族主義啊！他们很关心这间外邦人的教会，于是他们派了巴拿巴去安提亚去帮助他们。 點解會派巴拿巴去而唔派其他使徒去呢？最有可能嘅原因呢，係因為巴拿巴識講希臘話，其他嘅使徒大部分呢都係加利利湖旁邊白菜大嘅漁夫，最有可能講嘅呢其實就係亞蘭話，大部分都唔係好識講流利嘅希臘話嘅。巴拿巴去到之後，又帶領咗好多人信主。咁信主嘅人多咧，嗱都會帶嚟問題嘅喎，就係點樣要去栽培佢哋認識聖經嘅真理。為咗呢個問題，為咗要解決呢個問題，巴拿巴就去大掃揾掃羅。嗱，掃羅就唔單止希臘文好啦，嚇、我哋知道新約聖經大約四分之一都是掃羅用希臘文寫的，他更加是接受過舊約聖經的嚴格訓練，他一位很優秀的人選。巴拿巴和掃羅在安提亞教導信徒認識真理之後，我相信那裡的信徒在生活上必定是有很大的改變，以至11章26節說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亞開始的。剛才我介紹過安提亞的地理位置，但就沒有介紹當地的文化風俗，讓我簡單的介紹一下。安提亞是以奢華淫樂聞名於世的，他們很喜歡賽馬車，並且非常認真地去尋歡作樂。他們崇拜的是一位希臘神話中的女神，叫做 Daphne， 以致他們的生活是非常放縱的。我相信掃羅和巴拿巴一定是會教導當地信主的人，你們要脫離從前的生活方式，更加是不可以拜女神的。結果他們就被當地的人安了一個綽號叫基督徒啊，即是说他们是一群不肯跟随主流文化的异类来的。其实当时叫他做基督徒呢，我相信是有贬义的，不是赞美他们的。27至30节就告诉我们，由于普天下有大饥荒，安提亚的教会就愿意捐钱帮助犹太教会的弟兄。在这个时候呢，在教会中真的已经没有了种族的差异了，到他们都成为一家人了，是彼此互相帮助的。有外邦人信主，耶路撒冷作为母会就差派一些成熟资深的基督徒去帮助他们。当耶路撒冷母会在经济上有需要的时候，外邦这间讲希腊话的教会呢也都乐意是捐钱帮助耶路撒冷的母会。这个就是上帝在教会中的旨意，我们是不应该有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是一种罪，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教会是不完全的。我们虽然知道上帝的心意，却未必做得到上帝的要求。我们教会是一间多元文化的教会，我们中文堂呢就已经有讲粤语和讲国语的弟兄姊妹了。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语言上的差别，其实都有文化的差别。感谢主，我们大致上都能够和谐相处的。此外呢，我们还有英文堂。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是早到了教会呢，其实可以参加西人的茶点啊，跟他们交流一下的。要记得呢，我们大家都是教会的会友，天国的子民，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时时都有参加他们的茶点的。今天认识了一位新的英文堂的会友，叫做 Rose。前个礼拜呢，我就认识了一位叫 Level 的。他告诉我，记住啊，我的名字叫 Level， 不是 Devil。今天我学到嘢啦，你是 Ross 唔系 Boss 咁样，咁佢哋都好开心同我哋交流嘅。我哋 是天国的子民，我们都是主里的一家人。正如启示录七章九节说，之后我观看，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计算，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当我们仍然生活在第五幕教会时期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实践认定，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天国的子民，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主内的一家人。让我们一起祈祷。真是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进入了天国，成为你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除去心中的骄傲和偏见，在教会中能够彼此接纳，成为一家人，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